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过去一段日子，我们在提到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一个要服侍的人，应该要有一些装备。在前几次里面，我们分别提到了几个应该有的装备，其中一个是圣经。圣经是神的启示，圣经是神把他自己要让人认识他，向众先知启示，然后他们把它写下来。圣经是一个封闭的书，也就是说不能再增加，也不能减少。圣经是让我们认识人和神，认识人和人，认识人和自己。所以圣经对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圣经只有66卷书，但是已经足够我们用。对我们而言，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对这66卷的圣经熟悉，并且能够使用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圣经所有的真理、知识和奥秘。穷人类所有的能力总合起来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圣经对我们而言总是新的。虽然它的年代已经久远，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新的启示、新的亮光一直让我们明白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一个服侍神的人他需要有圣经的装备。我们也提到一个人他要服侍神，他需要常常祷告。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交通。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，那么这一位被我们服侍的对象，如果我们不了解他，或者我们不明白他要我们怎么样行，那我们怎么可能来服侍他呢？所以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。祷告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做这件事情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祷告。既然服侍是服侍神，所以我们必须跟神有互动。这个互动最好的模式就是祷告。当然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想法，神永恒的想法，祷告却让我们知道我们个别这一个人跟神的关系。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了解神，我们不知道神跟我们这一个人的关系，我们怎么服侍他呢？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，需要我们这样操练，需要我们这样装备，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的引导。前一次我们所提到的一个装备是神学的装备。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学的装备呢？因为对神认识的一个整理叫做神学。不论你是主观的、客观的、从圣经上的、祷告来的、与别人交通的，或者是用受教育的方式形成一个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称为神学。神学就是我们有系统的认识神，有系统的认识神。所以除了我们个别与神来往之外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的、存在的、大家都认为神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的认识，那么我们称为神学。那么这跟读圣经有一点点的不同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装备，那这个装备就是其他知识。为什么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为什么一个想要好好的侍奉神的人需要有其他知识的装备呢？因为我们除了对神有认识之外，我们不能对许多的事情都不了解。你只有认识神，你没有其他知识的辅助，事实上你对神的认识会非常的少，非常的浅。因为神也在许多的知识上面、许多的资料上面来显明他自己。更何况服侍神是透过服侍人来表现的， 如果我们对于人所存在的社会，人所存在的环境没有理解，没有了解，没有知识，不明白，那么你要服侍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一个要服侍人的人，他必须对人文社会、人际关系、社会的进步、当代的环境、科学的新知等等要有所认识，否则他怎么服侍人呢？他如果不能好好的认识人以及人所在的环境，他怎么服侍人？服侍神是透过服侍人来表现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服侍人，他对人的环境不了解，他对整个的社会环境不清楚，他没有办法认识人，他怎么样说可以透过认识人、服侍人来服侍神呢？所以其他知识是必须的，对于一个想服侍神的人。否则人家会说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知人间疾苦，连跟人相处都很难的人，他怎么可能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呢？我们承认，我们当中的确有一些人，一些想服侍神的人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。可是当他如果对于人间人之间的互动都完全没有概念，或者他对讲话上面，或者他对一些一般的常识上面，对人情上面不了解，会闹很大的笑话的。我们教会就曾经发生一个真实的事情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那么刚刚来教会，他就到弟兄姐妹家里去探访。那么他很爱神，他也追求神，也读圣经，也读祷告，也祷告，也做很多的事情。他在各样服侍神的事情上面，如果不牵涉人，你会发觉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可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是透过服侍人来表现的，所以当他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有很大的困难。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弟兄姐妹的家，那这是一对老夫妇，年纪都七八十了，那么大概八十多岁先生，这个妻子大概也差不多八十岁。那么他去他们家的时候呢，就到他们家也很客气，也拜访他，在那边交通，也在那边一起谈论教会的事，一起谈论一下家里的事。他突然看见他们家有一张全家福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过去说：“这是你的全家福吗？”结果那一个妈妈，那一个女主人就说：“是啊，这是我们全家福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儿子，那么这是我的媳妇，这是我的女儿。”哇，他们是儿女，算是好几个好几个，那么子孙满堂，就一张照片就很多人在里面。他就跟他解释这个住在哪里，这个住在哪里，这个读书读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，那个家里一共有几个孩子，就做了很多的解释。那么这个传道人一听啊，这所有的孩子、儿子、女儿等等都已经成家立业，都住在国外，他就跟他们说那你的儿女通通住在国外，没有一个人跟你住啊。这个老先生老太太说：“对呀，你看他们都有一点点的成就，不过我们常常去看他们啦，所以都没有问题，他们也很孝顺我们。”结果这个传道人呢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说：“那么你这些儿女们都信耶稣了没有呢？都信主没有呢？”那么这个老夫妇呢就很开心的说：“对，他说因为他们从小呢我们就带他到教会去，他们都信耶稣了，都信主了。”这个传道人后来就加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还好都信主了，至少在天上大家还可以再见面。”这句话讲完了之后，这个老先生老太太脸都变了。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？当然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呢很有涵养，就没有说什么，就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以后走了以后，这位老先生老太太说这个传道人呢连话都不会讲。为什么连话都不会讲呢？他说什么话是不该讲的呢？他说哎呀，还好都信主了，至少将来在天上还可以再见面。那么意思是说在地上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这个老先生老太太说这个讲话不懂礼貌，而且不知道怎么讲的。当这个老先生老太太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，是一年以后的事情。他说呢，还好在他讲这句话之一年之内啊，我的儿女、孙子、孙女、外孙女我全部都看到一遍了，全部都看到了，不然这句话让我心里觉得很疙瘩。 你说那个传道人话讲的对不对呢？你不能说他不对啊，他讲的是很对，可是话不是这样讲的，不是对的话都可以讲啊。所以一个想服侍神的人，不是说哎呀我认识神，哎我知道神，他就可以很天真的，这是好听的话，说他很天真了，或者我们应该说很无知的去做一些他认为可以做的事情，或者他觉得哎事情就是这样。很多时候一个想服侍神的人其实有许多的讲究。所以到底一个想服侍神的人，一个想好好侍奉神的人，他应当在哪一些方面至少有一点点其他知识的一些装备呢？我想首先呢，一个想服侍神的人应该对于基本的科学知识有一点了解。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，科学它其实是一种研究的方法，很多人高举科学到一个地步啊，那简直是科学万能。事实上科学一点都不万能，科学不过是发现，科学不过是整理，科学是了解。我们一方面不应该高举科学到一个地步，把它放在太高的层次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能轻看科学，科学是人类累积知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。透过科学人有很多的理解，透过科学人有很多的进步，透过科学人在规划未来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可以使用的。现在所有东西都是科技，所有东西都是科学。所以亲爱的想服侍神服侍人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对于其他知识有一点点了解的人。科学虽然不是万能，可是科学却是一个工具，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进步。科学简单来说，就是它是一个规律，它是一个规则，这个可以反复实行，可以验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科学有一个认识，知道它的定位，你就不会高举它，也不会贬低它。很多基督徒为了强调神迹，就把科学贬到一个很低的地步，这是不智的。因为科学有很重要的一个发现，可是有些人对科学不了解，就遇到科学就非常的害怕，这也是不对的。科学像自然科学这样子的科学，它有许多的定理是几乎无法改变，可是人文科学它就比较活泼一点点，它就比较有弹性一点点。那再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归类出来的，我们不能不说科学的确有它必要的一个存在，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科学被人认为定理的事实上并不是。比如进化论，因为教育的关系，在世界各国中有一些的国家就把进化论当成教材的唯一，物种的起源，人类的来源，用进化论。可是如果对于进化论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的领域我们有稍微的了解，你就会知道进化论也是一个假设。进化论它有微进化，有广进化，有有机合成进化，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许多人类的想法跟假设在里面。所以一个比较公允的做法，除了进化论以外，并不是没有创造论那这一种科学的讲法的。创造论并不违反科学，因为科学是一个发现，科学不是一个发明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我们稍许了解，你就会发现，如果你对于基本的科学知识你不了解，你就会觉得很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服事上面你会遇到很多的瓶颈，或许你太贬低了信仰的这个位置，或许你太高举了宗教的这个位置，那这些都是一个想服侍神的人应该要有的了解。其他的知识方面，我们也需要知道，这是一个资讯的社会，这是一个资讯的世代。近十年来，人类的那个改变之大，大概超过几千年来人类的那个变化，那个就是加速的、加倍的，是以次方的方式在那里改变。收集资料今天太方便了，不需要依靠人，所以教育的系统已经全然的改变。如果我们仍然对于教育抱持着过去的看法，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落伍的人。 如果人类分三个阶段，那么第一个就是使用拳头的阶段，第二个是使用机器的阶段，第三个是使用资讯的阶段。这三个阶段都代表了人类权力的转变。在农业时代，人类是靠拳头的，所以多生几个孩子是有效的。到了机器的时代，是一个工业的时代，那发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有新的机器的发明，那么这一个社会就会赚钱，这个公司就会赚钱。但是到了资讯的时代，资讯的收集就是力量，谁的资讯多，谁的力量就大。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这一些一个状况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这一个世代，如果你对于资讯的收集没有概念，那么你会停留在非常落后的状况。非常落后的状况，一个想服侍神的人不能不跟上时代，不能只是用旧的思维旧的想法来面对这个社会。其实如果你对于圣经了解，你就会发现圣经之所以放诸四海皆准，在每一个世代可以通用，是因为它是神所启示出来的，它所启示的并没有受时间的限制。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有误会，你以为那个是2000年前的知识，那么你就停留在2000年前，你就会发现你对于这个世代格格不入。你怎么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呢？一个服侍神的人，除了对于资讯世代要有了解，他必须对人心有了解。人心思想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是一个很跟所有的动物跟所有的存在不一样的，因为人心是个非常复杂的。所以如果你不看报纸，如果你不看现在的社会的新闻，如果你不看世界的局势，如果你看到社会的混乱你就想逃避，如果你看到负面的消息你就躲开，那么对于一个想服侍人的人是不太能够完成你的想法的。道德沦丧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不是有更多的接触，你是很难理解。所以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 John Stott 就说，他说一个传信息的人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一手拿着圣经，一手拿着报纸，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对于这个现阶段的人不了解，你对于你当代当世的人，这个区域的人不了解，你怎么服侍他们呢？所以一个人要服侍神，他需要对人心对人的想法有了解。现在这一个社会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所有发明的东西，所有让人要使用的东西，刺激人类的感官到一个地步，越来越严重。那我们怎么样不是迎合这个时代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时代来服侍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，那个是我们需要很深的来思想的。你如果说不，我就跟以前一样这样子来服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样用2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的方式来接触现在的人呢？人心完全不同的，因着资讯社会这样子的发展，因着资讯的流通这么的快速，因着人心思想有资讯传播越来越整合越来越严重的缘故，你会发现自我中心是往后越发严重的一件事。而且因着这个资讯系统的问题，因着 internet 的问题，人外表跟里面会越来越抽离，外表是一个样子，里面是一个样子，而且外表我们越来越看重，我们越来越不看重内心的深处。今天越年轻的人越不知道自省，为什么没办法自省呢？因为他们外面眼花，看都来不及啊。这么花花的世界，他们在外面的接触、外面的理解、外面的了解都来不及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样让他去内省呢？这个如果你不是透过你自己有很深的了解，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人心的思想在整个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人不能不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新的认识。一个服侍神的人应当要了解人的需要，人是越来越肤浅，人越来越肤浅。 所以人心我们需要有认识的，你不了解你很难服侍人，你很难在这个世代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除了我们需要对人心有更深更敏锐的了解之外，其实一个想服侍神的人需要对于其他宗教有最基本的了解。很多人不了解其他的宗教，就一味的讲宗教的不是，其实那是一个错误的做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宗教其来有自，宗教都是人寻找神，宗教是人心渴慕被改变的一个正常的反应。人心一旦认识自己，一旦了解什么是人，他当然想寻求改变嘛。没有一个人不想寻求改变，说我目前这个光景是最好的，没有这样子的人，所有人都说我还要更好。所以宗教的产生是很正常的，也是很必须的。当我们肯定了宗教的起源、宗教的发展、宗教的目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。至于好的宗教能不能达到目的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个想法是好的，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，不一定。人想寻求改变，人想被神得着，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这样思想的。那既然这样思想，我们应当肯定所有的宗教的好处。如果你对于宗教有一点点的了解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宗教岂不是都想寻找神吗？回教是一神论，这个没有话说，它也是有一个神可以来拜。你说像道教，它主要的思想是从人心的虚空，人没有盼望，他想寻找神，然后他就用人的想法来把神排列出来，有最高的神，然后有文官，有武官，有各式各样位阶的神产生，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，你不能说它对不对，你只能说与真正的状况符合不符合。所以当一个人在道教的里面，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，是台湾的民间信仰或者中国的民间信仰里面，你很难说它对不对，你只能说这样子的思想是人类寻找人类的根源，人类寻找神的一个过程。如果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人是多么的需要宗教。佛教更是如此，佛教是人在今生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你认识小乘佛教，你就会发现他是那一个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，他要寻求人在这一生当中应当怎么活。所以有六道的轮回，有涅槃，那这一些都是人寻求今生在无可奈何继续犯罪之下来劝己来劝世。六道轮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，有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如果你知道人透过六道轮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人对于人今生活着应当怎么样认真，你就会发现佛教有它一个目的的。当然每一个宗教的最高境界，每一个宗教对罪的看法，每一个宗教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宗教信仰，它有它的一个不同的看法。可是如果你都完全不了解，只一味的说你没有相信神，那么你所拜的一切都是偶像，你这样子让人家第一个开始人家没有办法接受，你即使是好东西你也没有办法让他来得着。所以对于其他的宗教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。那至于对于什么星座啦、姓名啦、奇门遁甲啦、算命啦、紫微斗数、猜字风水、摸骨看相等等各式各样的，都是人类在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。那我在说这里没有说我们要说它对或者不对，我们只要说你就看到人多么的需要真神的信仰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有了解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看法。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讲出一些不应该讲出来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讲一个服侍的人应该有的装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不只是需要认识神，我们需要认识人。不认识人，没有办法服侍人。 最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些知识呢？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些资料呢？我想看电视、看报纸，这是必须的，读书、读其他的书籍，这是必须的。你必须去体会人生，你必须对人有更深的认识。如果你有机会多旅游，多跑一些国家，多跑一些地方，多用点心思去体会你所存在的这个社会，这个环境，你更深的把所看到的、所想到的放在祷告的里面，求神给你知识，求神给你智慧，求神可以面对这个环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服侍神，你应该认识神，也认识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